谈廖总这本书之前啊，因为它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是讲关于奢侈品行业的这个书。您这书的副标题，我在奢侈品行业的20多年的经历。啊，那但是对于社会的很多人来说呀，什么叫奢侈品？这个其实还是需要科普的。啊，但实际上呢，就是说我们经常呢，有时候过于逼自己，我非要给它一个定义呀，非要说是去用一些标签贴它了。但其实呢，你在哪个行业了，或者你真正产生了这种购物的需求了，或者你的生活到了某种阶段了，其实你自然就会和它发生联系。说这个商场里走过路过，很多人可能永远不会跟奢侈品发生联系，因为一旦你发生联系了，它的意义、它的价值，它就自然浮现了。这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，特别是行外的人啊，经常会问这类的问题。腕表行业它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它其实就承载了它去传递什么叫奢侈品的这个概念的这样的一个，就说责任吧，它是一个，至少它是一个载体啊。那我觉得您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，从您刚到这个行业到您现在做了这么多年，就您对这个奢侈品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？那如果像一些小白简单的通俗的讲解，就是为什么它会存在？
那时候我入行差不多30岁左右那个时间，之前这个行业我是在做，快销的。说我刚毕业，那时候我觉得当时对于我来说，什么李外斯啊，这些都已经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了。基于我当时的经济基础，我要是让自己看得更自信一点哈，穿得更自信一点，自己觉得啊，又适配自己的那些fashion 的衣服，我现在看是快时尚的这些。
但是那时候中国品牌这个概念刚刚起来，就是三里屯那，就是大街边那些摆摊的，它已经是给你带来了一些从品质还有情绪价值已经是不太一样
了，不太一样了嘛。可能普通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可能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你觉得我还是一个买一个有品牌的，那相对来说对你来说也是有一定保证的，就是一个是质量上的保证，第二个呢对你的认知，我觉得这个是普通人心目中所谓对品牌的认知。说这个奢侈品这行业，其实我想，就任何一个成功的这样的品牌，一定不是实现基本功能。
对，
实现它一定是基本功能之外的东西。原来看成是奢侈品的东西，就实际上它会变成一个普通消费品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，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的扩大，其实奢侈品来讲，它已经慢慢的融入生活中的，就逐渐的会变成一个普通消费品。人就随着生活的不断的水平的提高，收入的提升，他一定会向往一些美好的东西。就是这个，我觉得根深蒂固的。
对，但你说，就说这个社会的认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消费的金字塔，它从原来可能这个金字塔就是一个土坡，它慢慢就涨起来了。
是。
那这慢慢这个尖儿越来越高了啊，以及就是奢侈品或者奢侈品再往上，可能还有一些完全稀缺的东西，比如说艺术品啊，或者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关于奢侈品的很多的议论也好，或者情绪表达也好，其实跟这社会发展过快有关系。人很多人的心态是失衡的，但是我认为随着社会发展，我们的心态会越来越平和，我越来越少的看到是以奢侈品作为自己的一个财富炫耀，有的时候还是会以一种猎奇的方式去谈论奢侈品，或者是一种八卦的方式去谈论奢侈品，特别是它有多贵这个事儿。我觉得贵这个就是价格永远是市场决定的，然后它的稀缺性啊，它的这个是供需关系，其实就决定了这一点。它当然还有很重要的，就是它的历史决定了它的不可复制性啊。
对，特别比如像腕表这类的，很多人讲就应该说你应该是最难卖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实现腕表的功能，随时告诉你这个时间的这个基本功能，它其实现在是有很多手机就告诉你了，其实你根本不用带腕表。但是为什么就大家对顶级的腕表依然这么多年还有市场？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，它成百上千的零件，而且每一个零件它都可以做的打磨的像一个艺术品一样，然后实现一些特别复杂的功能。那当你就觉得这个东西，就这个作品对你来说是极有吸引力的，买它一定不是因为它走得准你才买。比如说大家在看待奢侈品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一块表，有时候经常大家问你为什么卖这么贵，就是因为实际上你对行业还不是那么深刻的去了解啊，上百年的这些奢侈品它的整个走过的路程，它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story， 可能这个大家了解的并不够。
以前的中国消费者可能觉得哦，这只要是外国的，那肯定就是更贵的、更好的，或者就是一个符号、一个 logo， 他就愿意为之买单。大家现在就不会是仅仅是因为你是来自海外的，或者甚至不是仅仅你是因为Swiss made， 大家就仰望。但其实它更多的需要更多的理由。但对于大多数，其实也包括有很强劲的实力的人，他是不 get 这个东西的。
是
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知识范畴或平常他打交道的人，没有人大家在谈论这些，或者他没办法获得这个知识，他缺乏一个契机。对于您来说，20多年前开那个开疆拓土，问题可能更明显。当时因为国人脑子里就那么俩牌子，可能甚至不能容纳其他的牌子。我记得您书里提过，是认为很多人到认为这宝珀不是什么牌子，因为他们可能更认什么就是某些什么大金表啊，或者说是比较早进入中国的这些品牌。那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一方面又要教育这个市场，另一方面还要争夺就是一些固有的概念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？然后您觉得跟现在来比呢，哪些有些变化，哪些可能也没变？
就高级腕表、顶级腕表啊，这推广，刚才你讲的，其实这跟市场的沟通是非常难的。一个相对普通的商品，比如说可能几百几千，大家觉得哎，那我豁出去了，我试试。这个咱你平均单价，你看你都到了十几二十万。那入门的你也快小十万了，像这种品牌的购买，它不是冲动性的，它一定是什么？就是你长期教育的结果。就是其实顶级品牌它一个难度在于什么？它跟普通商品的它的区别在于什么？就是说你普通商品，你可能我大概有一定认知度，我通过一堆广告，或者说通过一些代言人，我这个一顿这个操作，基本上来讲大家就可以。但是高级制表，比如像我们特别顶级商品，你不可能，第一，你一个简单的宣传，你就是或者说你只是觉得就是一阵的这种短期的操作，它是否能够进入人们心智，而且让人家能够真正去愿意去购买，这个不断的教育过程，你可能就是要怎么样让他能够接受，你为什么你这只手表和另外的，比如说一只电子表、石英表的区别，甚至普通机械表的区别，什么是高级制表？高级制表它应该标准是什么？你坚持的标准是什么？这些就是意味着什么？就意味着你要把你自己的制表理念，特别是高级制表理念，那高级制表还有很多品牌呢，对不对？那你的独有性是什么？你的差异化是什么？其实这些，你就要把它不断的去推广，去沟通，这个过程啊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广告能说清楚的。您可以说有一些广告，比如同样手表的广告，您这一个电子表的广告和我这个是高端手表的广告，您可能放在一起，最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整个价位的这个区别差别太大了。你能够说服别人，能够让别人真正去了解你，愿意为你买单，它一定是什么？就是你长期教育的结果。高级制表，比如像我们特别顶级商品，简单的宣传，短期的操作，它是否能够进入人们心智，而且让人家能够真正去愿意去购买，一定是长期你的一个市场推广的策略，而且一个坚持，它一定是一个长期教育和认知的过程。这就需要你什么？第一，你有非常清晰的品牌的文化；第二，你有长期坚持的这么一个品牌策略。这就是我觉得做高级制表能和跟你普通商品的区别。